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进入了十月份，在2024年的最后一季，最后三个月，你有什么一直想做但还没去做的事吗？写下一个未完成清单，预留时间一个一个的去完成它们吧。宇恩目前想到的是有一些要寄给朋友的卡片或明信片，其中的一部分真的是从年头拖到了现在一直没有写或是还没寄出啊。也不是什么需要排除万难才能完成的重要大事，但却是我一直挂在心上的小事。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和 Mook 要和我们分享的是长达九年的友谊，上即便最黑暗的时刻陪你一起等天亮，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这位来宾呢是我们年轻世代的朋友，他是一位大学生，那他叫做 Mook。 来， Mook， 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咯。
Hello， 大家好，我叫 Mook， 我现在是大三的学生，然后读心理与智商学系。
OK，木可，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这个木可？这个木可很特别，
因为其实木可如果是科这个字拆开来的，因为科可以写成木跟可这两个字，
木跟可，对
对，然后念快一点就会变木可这样子。
对，那为什么会特别挑这个字呢？
因为这很有趣，不是因为我的姓氏里面有科，是因为我很喜欢看柯南。
哦 ，OK，
对，
好。那穆克，你今天想要跟我们介绍的是哪一个你的重要他人呢？
哦，我想要介绍的是已经认识九年的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九年耶，你现在才？
我现在20。
20，好，所以几乎占了你一半的人生。
对。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认识这一个九年的朋友的？
这朋友其实是我国中的同学，
嗯，
然后其实一开始刚入学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到很熟，
嗯，
是到第二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去同一个补习班，开始有了一起读书的革命情感以后，嗯，才开始慢慢变熟的。
嗯嗯嗯 ，OK， 所以从国一开始就认识了，
对，
然后是因为去补习班才比较熟，
对
，OK， 那通常可能国三毕业就分开啦。
对，但我们就很刚好那时候考上同一个高中，
哦，
然后还考上同一个特殊班。
啊，什么样的特殊班？
我们是那个数理自由科学班。
哇哦，你们是约定好的吗？两个人说好一起要考这个学校的？
那个是报名了之后才发现，哦，你也去考了才知道的。
哦，那可能也要你们两个人都那么优秀才有机会都考到这个数理的自由班。所以你们后来高中又同班？
对，高一的时候是同班的，可是我高二以后后来还是决定要去读社会组，然后就转组，嗯，但还是同一个学校。
OK， 所以国中三年，高中三年，
对，
那大学又在三年。
对，大学就是就真的没办法再考到同一个大学了。
是，
但是大学之后就真的是还是每天都有联络，
啊，
甚至联络的那个频繁次数比以前国中高中还要多。
哦，当不在同一个学校的时候反而更多的联络。
对，
嗯，好好好， OK， 那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跟一个好朋友可以这样维系到九年？你们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 特别去维系你们之间的关系？
嗯，就九年，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聊的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多。
嗯，
然后我们又刚好有相同的兴趣，
嗯，
然后相同的可能未来想做的方向有点像，
嗯，
然后就每天光是那个聊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可以聊到半夜一两点。
半夜一两点，那隔天不是要上课？
对，就常常因为有时候懒得打字，就会直接说：“哎，要不要通话？”
嗯，
这样子，然后就已经十二点了，然后还是好好来通话吧。
嗯，
然后就可以聊天聊天，然后聊到最后说：“啊，你不是隔天有早八吗？”
嗯
啊，没关系啊，聊天比较重要。
哇，真的是好朋友到这种天南地北都在聊。那你们后来这个不同学校了呢，那你们怎么去继续的来经营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我觉得也不是说刻意的有去经营它，
嗯，
就上了大学以后，我们还是我们最常一起做的事情是打电动。
嗯，
然后我可能开始玩个某个游戏也是他带的，
嗯，
然后或是我们两个可能会一起邀约说一起来玩这个游戏，
嗯，
然后可能有时间的话就是一起上线打游戏，然后打完游戏累了，然后就彼此聊聊生活的近况，
嗯，
然后就会因为生活近况是不是只有一天会发生的事情，可能今天发生然后隔天又有后续，
嗯，
像是有点说故事的那种概念，
嗯，
然后就是今天讲完了，不对，今天没有讲完，明天可以继续讲，然后一直聊聊聊，嗯，每天就是这样子一直聊下去。
嗯嗯，讲到打游戏啊，这也是一个我对于年轻世代比较不清楚但是很好奇的地方，就是你们在打游戏这件事情啊，是因为喜欢打游戏而打游戏，还是说因为这个朋友他打这个游戏，所以我为了要能够跟他一起打这个游戏而去打这个游戏？
应该说我国高中的时候我们曾经打游戏是为了要聊天，
嗯，
因为可能平常上课没有时间可以聊很多，就只能回到家然后就上线，然后，
嗯，
可是单纯聊天也蛮无聊的，
嗯，
所以那时候就会找一个游戏一起来打，
哦，
然后现在的话可能是游戏他会推荐我说欸，这游戏不错玩，要不要一起来玩这样子，哦，像我自己之前就已经很喜欢玩游戏，可能是玩的不太一样的类型，
嗯，
然后他会教我说怎么去玩这样子。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一开始因为只是觉得光只是聊天太无聊，所以用游戏来当作两个人共同的一个媒介。
嗯，对，
对不对？然后到后来是因为你们本来就很喜欢打游戏了，然后可以再互相的去分享，去学习彼此的一些会玩的一些游戏。
对，
OK， 所以看起来游戏在你们这个世代真的是很重要，对不对？
特别是我们两个也是蛮重要的，
对，你们两个之间也是很重要。但那你看你身边的同学朋友是不是也是？
身边同学就真的没什么在玩游戏的。
哦，真的吗？
他们可能还是有玩，可是玩的是什么桌游类的。
所以你们玩的是？
我们玩的是线上的，就可能
手游，
手游也会玩，然后那个 PC 游戏也会玩
啊，
然后也会特别去买游戏来一起下载来玩这样子。
那跟其他的，
他们都是可能扑克牌啊、麻将啊，
哦，
那一种。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游戏的种类比较
不一样，
广泛，
对，
不会只是就是 focus 在这个线上的这个游戏。
嗯，
好，因为我看我的小孩好像也是跟你一样也比较是 focus 在这个线上的游戏。好，那你们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要一起去实现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梦想呢？
有，就刚刚前面也提到，就是他现在有个想法，就是他想要去美国发展，然后我的话我想要去日本发展，
哦，
然后我们就会聊到说到底要怎么努力，
嗯，
才可以 那个到国外，
嗯，
因为我们不是很喜欢台湾的环境，就某些方面而言，
嗯嗯，
然后就会一起聊到说，那是不是要一起准备英检多益啊，
嗯，
那是不是要多认识一点外国朋友啊，
嗯，
然后或者是要再做多做什么准备，
嗯，
才能到国外这样子。
嗯，所以你们已经不只是在聊生活上的一些日常的东西或者是学校里面的东西，你们已经开始在谈一些比较是未来性的。
对，
而且很明显的是你们是想要去不同的国家。
嗯，哦，对，
但是你们有共同就是要出国嘛，所以要出国的话，
嗯，
可能要做的一些准备要去考量的事情好像都蛮类似的。
嗯，对，
所以你们就可以有一些互相的讨论互相的分享。
对，
OK， 那这个到目前为止有已经有去比如说先去玩啊先去旅行过了吗？
目前可能就只是下课时间会去逛逛街吃吃饭那样子，
嗯，
可是真的一起去旅行的话，我们是有之前有约定说可能大学毕业或是考上研究所以后，
嗯，
我要一起去日本自由行。
嗯，
因为像我其实是对日本蛮熟悉的，然后又会讲日文，
嗯，
然后刚刚也提到我们都很喜欢游戏，
嗯，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很喜欢就是动漫，日本的动漫那些，
嗯嗯嗯，
所以我们两个一起去的地方很多，
嗯，
很类似，
嗯，
所以就觉得说好像蛮适合可以跟他一起出去玩的。
嗯，所以还没有成型吗？
对，因为就是要等到某一个目标结束以后，
嗯嗯嗯，
才可以一起去放松的概念。
OK， 像你们那么久的朋友，然后又那么的算是相处的还蛮密切的，因为到每天都会聊天聊到那么晚，然后又会一起玩游戏，那你们会发生一些吵架一些冲突吗？
我们真的几乎没有吵过架或冲突什么的。
几乎没有吵过架？
对，我们唯一的冲突也不算冲突，就是拌嘴吧，就是在游戏上面，
嗯，
可能游戏这边玩一玩，然后就说哎，不是你这边要按什么，你这边要跳上去，
嗯，
你这边怎么又摔死了，
嗯，
可能平常就是简很玩闹型的那种吵架。
嗯，
然后现实生活中不太会为了什么事情然后有冲突的。
哇，真的是好难想象靠得这么近结果都没有冲突。所以当你们，嗯，如果有一些意见不同，意见不同总会有吗？
也几乎不会有
啊。所以你们在看同一件看某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们最常讨论的是什么样的议题？
嗯，我们比较常讨论的是彼此的兴趣的，
彼此的兴趣，
然后偶尔也会谈论一些可能社会上最近发生什么很大的事情。
啊，对啊，譬如说
最近的话没讨论，最近的话因为在忙着考试，所以比较没有讨论那么深入的东西。可是可能之前
okay,
之前讨论某件事情，可是我们两个虽然说意见冲突，但是我们主要的想法还是一样的，80%的想法是一样，
嗯，
然后另外20%可能这只是一点点小小的不太一样，
嗯，
他可能会说诶我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然后我会，
嗯，
可能会说诶真的吗？你是这样想的，可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
就彼此分享不同的想法，然后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会这样想，为什么我会这样想，
嗯，
就很和平的讨论完了，
嗯，
不会有冲突。
所以听起来你们是比较属于同质性很高很高的这种朋友， 对，
对
不对？所以当你们在谈论一件事情或者是对某些事情有兴趣的时候，都发现两个人看法都还蛮一致的。
嗯，对。
那即便是那个少数的不一致，刚刚听起来你们也不会是用一种比较会吵架、比较会发生比较大的冲突的方式。
对，我们都是就只是讨论彼此的看法而已。
嗯，那通常如果当两个人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那谁会先去站在对方的立场？会去想要听对方，
其实算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就看谁先提出不同的那个意见而已，
嗯，
就可能先提出一个 A 意见，然后另外一方就想说，
嗯，
哦我不是这样想的，然后另外就只是这样子很简单的交流。
嗯，
所以也不会说我要退让什么的，因为也没什么好退让的。
那在讲的时候会不会语气上会有一点感觉比较 大声啊，比较凶一点啊，两个人都不
会吗？这也不会，
也都不会。
我们都是，就只是哦，你是这样想的，这样子的想法，然后讨论而已。
啊，所以怎么去形容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深厚的感情？哇，就是好像彼此不但有默契，而且对彼此都有蛮大程度的一种包容容忍，也不会觉得对方即便讲的意见跟我不一样，我会觉得被冒犯了，或者是好像会想要去说服对方，
嗯、对，
而只是去让对方知道我的意见是什么，然后两个人就有机会去互相的去做一个讨论。
对，而且我觉得这样子讨论后，然后就可能会更认识彼此，然后就可能会更知道说哦，他会这样想，然后可能他的底线是什么。不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相处很久，彼此知道、嗯。彼此的底线是什么、
嗯、
所以都不会去触犯到那条底线。
嗯，哇，这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朋友。
哎、对
对，在你身边还有没有其他像这样的朋友？
没有了。
没有，哇，那他呢？他
据我所知是没有，
也没有。所以你们都找到那个全天下那个很稀少的那个可以跟自己处得这么好的朋友、
嗯、
那如果你要去对他做一个，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在人际之间有一个看不见可是却存在的一个情感账户。其实你们这个情感账户，我感觉已经非常的深厚了。
嗯、
就是这累积的这九年下来，空间并没有造成你们的一种疏离距离感。对啊，我刚刚好像也没问你说，你们不在一起之后跟以前在同一个学校这个两个阶段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差别是应该是平常讯息的交流程度，因为以前国高中就同一个学校、
嗯、
国中就是每天就是一起上学放学这样子、
嗯、
然后上课也都一起、
嗯、
就回到家比较会少用讯息在聊天了，就可能就只是约说、
嗯、
哪天要打游戏而已、嗯、高中的话是高一也是跟国中一样的方式、
嗯、
就是每天就一起走来走去。然后高二我转班了以后、
嗯、
我其实是会特地下课时间去找他玩的那一种、
嗯、
就看哪一节下课比较有空，然后去找他一起去福利社之类的买个饮料喝、
嗯、
然后一样就是回到家有事情的话才会再联络，不会像这样现在每天分享日常、
嗯、
会分享日常反而是等到大学了以后才开始的。然后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以前国高中每天发生的事情都一样，
嗯，
毕竟同一个学校，然后就只是在那边
经历这样，
对，一起读书而已，没什么特别，
没什么好讲的，
对、
嗯。
可是现在大学分开以后，可能会说，我今天上哪堂课，然后怎么样？今天哪个同学怎样？
嗯、
今天两个教授怎么样？
嗯嗯嗯。OK， 所以反而有更多因为彼此的经历遭遇到的不一样，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分享。
对，
所以也更可以透过两个人的分享，就是即便他不在你学校，你不在他学校，可是可以接触到，可以感觉好像有更多的一些学习跟了解。
嗯，对。
OK， 好，那最后如果请你来对这个朋友做个存款，那存款你可以欣赏这个朋友两三个特质优点，然后再加上一个你特别想要去感谢他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跟我们用这个麦克风，你把他当作他就在听这个节目，你会怎么跟他说
他的优点？哦，我们真的不太会这样子彼此去夸别人什么，
不太习惯，对不对？
对，平常都疯狂打闹、嗯、然后现在突然间要讲他的优点，其实是有点小害羞的，
有点害羞。
对，但他其实有一个优点我是蛮佩服的，就是他很会坚持一件事情。
嗯
像是他的兴趣是画画、
嗯、
他从国中就一直开始在画了，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弃，我是觉得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其实这段路上很坎坷、
嗯、
然后这涉及他隐私我就不太多说了、
嗯嗯、
可是我觉得他经历那么多坎坷的事情呢，还可以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还利用课余的时间来自学，我觉得好佩服、哦、光是处理自己系上课务都已经好累了，他还可以处理完然后利用自己休息时间来学习、
嗯、
然后或者是 我们之前有一起说要学日文，然后一起买了一本参考书，
嗯，
我可能写了十页，然后我就没再写了，
嗯，
他把那本写完了，我就觉得哇塞，你竟然把它写完，你太厉害了吧，
嗯，
他这种对于一件事情然后努力坚持不懈，我是觉得蛮佩服的，
嗯，OK， 好，坚持是一个让你很欣赏他的特质。
对，
还有吗？
还有就是他很会支持别人，
嗯，
就即使我那时候高中那时候有说到我转组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也是一直在犹豫到底以后要做什么，现在其实也常常在犹豫说生涯这方面问题，
嗯，
但基本上我说我想要做什么然后跟他一起讨论聊天的时候，他都会说很蛮支持我的，会可能会举几个例子然后让我决定走下去之类的，
嗯，OK， 哇，这个朋友坚持他自己要做的对的事情，然后对于朋友却是采取一个非常支持的态度。
嗯，对。
OK， 好啊，那你想要感谢他什么呢？
感谢他，嗯，算是一个我们关系变好的一个媒介的一件事情，
嗯，
是国中曾经有一次我算是在班上算是被欺负吧，
嗯，
就几乎全班都在有点言语攻击那一种，
嗯，
然后那时候就很难过，然后趴在桌子上哭，嗯，然后他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是他就是默默在旁边，
嗯，
陪伴着我这样子，
也就是支持着你。
对，
嗯，
然后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这个人要好好把握住，
嗯，值得好好的这个交一辈子的朋友。
对，
嗯，曾经跟他说过吗？
好像高中我曾经在跟他说过一次，就是讨论到说为什么我们会那个关系那么好，或者是为什么我常常去找他的时候，他有问过，可是我猜他可能现在又忘记了。
OK， 那你会想要让他听到这一期的节目吗？
如果他找得到这一期的节目的话。
你要让他自己去找是吗？
对。
OK， 好，对，我很好奇说你说你们都不会冲突，那你对你的家庭家人是不是也是跟你的朋友是一样的？
没有，跟家里之前常冲突。
哦，真的吗？好，那你激起我下一集，我想要邀请你来聊一聊这个为什么在后来的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可以跟一位这样的朋友可以有这么好这么深入的关系，这个在原生家庭的影响是什么啊？也许我们下一集再来聊。
好，
这一集我们访谈到正值双十年华的这个大学生慕可啊，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哇，原来真的能够找到一位这样的一个知己的好朋友，而且你看他们不过二十年的岁月，他们就这个有九年的这样的一个友谊哦。所以其实友谊在人的一生当中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朋友呢对他来讲，他们在个性上，在很多的一些事情上，兴趣上面有相同的个性，然后能够彼此陪伴在身边，那不管是过去在一起的学校或后来即便是在不同的学校，他们还是可以去维持的这样的一个深厚的友谊哦。我想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啊，不管我们在哪一个阶段，如果我们身边都有这样一个高品质的关系，我相信真的是在我们面临到很多的一些挑战啊，一些困难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支持我们的好朋友在身边，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美满的事。
谢谢 Kevin 老师和 Mook 的分享。能够遇到保持联络，甚至到大学不同学校还能够联络得更频繁的好友，还能够一起预备未来想要做的事，出国的语言鉴定考试，能够成为彼此加油打气的陪伴伙伴，真的很难得耶。宇恩有一些认识十几年甚至快二十年的朋友， 也许无法很常联络，毕竟有距离的问题，但是呢总会把握特殊的时间一起分享或是相聚联系一下。而宇恩也会有一些在不同的兴趣上面的共同朋友，比如说喜欢看书的，喜欢写文字分享文字的，喜欢拍片的，喜欢弹琴，喜欢音乐的等等。因为这些共同的兴趣和话题，我们就会有一些彼此分享或是聚在一起的机会。为关系存款，也是有关系就没关系这个节目当中， Kevin 老师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的观念，不知道过了这几个月你有什么心得吗？接下来为你点播的爱情哇哇哇，史哥哥和天天妹要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上一次聊到一半的，为何恋情总是不顺？深呼吸，想一想这四个关键问题下，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一起来谈心对话、情感交流，是一件非常非常舒压的事情、
尤其是跟在线上的朋友一起这样的聊天与对谈，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在这个聊天对话当中呢，也可以这个思考很多的生命的问题、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大发现，
是是是，让我们彼此脑力激荡吧。
那我们要延续上一集的话题，上一集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的恋情好像不太顺利、就觉得自己为什么都遇不到对的人呢、然后每次谈恋爱都无疾而终啊，或者是连开始都非常的困难这样子。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说这个运气不好、这个大环境的影响，然后或者是我身边就是没有对的人，然后磁场不合，或者觉得自己去算命改运好了，去拜拜、去什么塔罗牌。但是我觉得呢，不如我们先静下心来回到自己的身上来检视，
是、
找到到底是出现什么样的原因，然后我们去面对，然后想想看可以怎么样的来调整，或许更能够来帮助自己的感情生活可以越来越美好、越来越顺利。那我觉得也不是说一定要脱单，过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也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恋爱并不是这个幸福感的唯一的来源，
对、
就是你能够过好自己的单身生活也是非常棒的、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两次的我们在节目里面的分享，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帮助大家脱单，
对、
我们的目的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或许你可以找到这个恋情不顺的原因，
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即使你是单身，你也可以享受单身的生活，
对，
做一个有幸福感的人这样。好，那我跟史哥哥我们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对于为什么谈恋爱会不顺利，我们自己的观察跟体会是有四个原因。那我们上一集已经有讲到两个嘛、一个就是没有去处理生命中的创伤、然后第二个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
是，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石哥哥？
罪的问题啊。
什么叫做罪的问题啊？犯罪
的
罪。
对对对，这是在基督信仰里面特别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一个的问题在圣经的创世纪呢，从人类的先祖亚当犯罪开始，那亚当犯罪呢造成了这样罪的一个遗传，那这罪的遗传的部分呢，也是我们为什么人类呢到目前为止为什么神说创造人甚好，那明明是甚好的状况之下，那为什么人世间呢仍然发生这么多的事呢？那事实上就是因为人就是因为有罪性，而这个罪呢最重要的一个呈现呢就是自我中心了。那个自我中心呢是最可怕的，听众也一定听过，可能很多的一个情感之中呢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为什么你一定要听我的， 往往都是因为意见的不合而产生冲突，因着冲突感情破裂。而这祭物的中心在圣经里面就是罪的问题。
之前的节目当中有一集谈到这个亲密关系里面的权力斗争，
对，
其实就是源自于这个自我中心啊。
是，
因为虽然我们理性上面都知道，哦，我跟这个亲密关系的对象，我跟对方，我们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两个人，我们有不同的特质，有不同的优缺点，理性上我们都知道，但是当你们在决定一个事情，你们的看法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而对方他不认同你的意见，或者他不接受你的意见，或者他不照着你的意见，而你会因此觉得很不舒服，嗯，你会因此觉得很火大，
嗯哼，
这是为什么呢？
嗯，
我们理性上都知道，对啊，对方当然他有资格跟我立场不一样，
是，
但是为什么他立场跟我不同的时候这么生气，这么火大，
是是，
你会觉得很受伤，这是为什么，嗯，其实就是史哥哥提到的这个其实来自于罪的问题。
是啊，那个罪事实上在圣经第二章第三章，自从上帝造了亚当以来就开始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既然亚当呢知道上帝所给他的命令就是不能吃那智慧树上的果子，当然他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夏娃，但是夏娃因为没有办法抵挡住这个蛇的一个诱惑，夏娃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刹那之间就证明什么？就证明了人要开始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说上帝的话就摆一边吧，我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样，演变到现在人世间所发生的所有的冲突，几乎都可以由这一个因着人的罪性，也就是自我中心所产生的一连串一连串这么多的纷争啊，战争啊。
对啊，没错，我觉得从古至今情杀事件实在太多了，
对，
恐怖情人的新闻事件也是不断的出现啊。
先不要讲恐怖情人了，甚至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头几章就有连亚当跟夏娃的孩子该隐跟亚伯，他们只是为了谁讨得上帝的喜悦，所以呢哥哥该隐呢就因为这样的嫉妒他的弟弟亚伯，所以就把他杀了，把他买了。这就可以看出来，即使是情人之间的关系，因着看着对方不爽，所以就痛下毒手，那何况在亲密关系之中，可能比我们兄弟关系之间都还更紧密呢，当然会更发生这样的状况，也不足为奇啦。
就是说当人自我中心的时候，我看不到上帝，我自然也看不到我身边的人，
是
他是值得被尊重 的，
是的，
值得被爱的，嗯，他是要被关心的，
是
我应该是要尊重他的，嗯，我就会看不到这些，
是
那我就很自然而然的会出于这个罪性的本能，我要对他做一些事情，而且通常都是当你觉得被威胁的时候，
是
你觉得你的价值感被威胁，或是你的资源被威胁，嗯，你觉得感到缺乏的时候，你就会做出一些你自己都想象不到的事情，
嗯，
然后你拒绝承认这个错误。哦，像你刚才有提到这个该隐跟亚伯的例子嘛，那如果大家去翻这一段的圣经哦，该隐他杀了亚伯，他杀了这个人之后呢，上帝呢对该隐说，你兄弟在哪里呢？他的血在向我哀告，
嗯，
结果该隐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
对，
那就把责任直接撇清。欸，人不是，欸，我不知道，那不是我台，欸，其实简而言之就这么俏皮话，但事实上他犯了很严重的史上第一个谋杀案。
对，但是他拒绝承认，
对，
即使上帝来到他的面前质问他，其实是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悔改，
是，
可是他仍然拒绝这个机会。哦，他拒绝承认他杀了他弟弟的这个很巨大的错误，他想要逃避这个责任，这样，
嗯，是。但事实上在情感当中，我们常常也不经意的就犯了这种状况。我们常常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错啊，哦，对啊，都是你干的，常常我们就会甩锅，
或者说是你造成我现在很火大，或是很受伤，是你造成你就是那个问题的根源。
对，所以情感中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两人关系之间可以彼此增进，可以持续走下去，可能中途就两人就因此而分开了， 可能是因为我们也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而那问题就是自我中心，认为别人要绕我们来转，如果没有绕我们来转，我们就会不爽，我们就会不开心。
你说绕我们来转是什么？
哦，就是我们的意见为意见，你的意见不是意见，你凡事都要听我的。
对，刚刚提到这个情杀事件嘛，我跟史哥哥没有要讨论这个杀的细节哈、
嗯，
但是为什么会这个杀人，其实也是出于这种自私心态啊，
是
因为我想要，所以我可以去伤害别人、嗯、
对，也可能爱不到啊，可能被拒绝啊，大部分的就是分手啦，或者是爱不到啦，就把对方这样子剥夺他的生命这样。
对，我也觉得说，当我们看到这些恐怖情人或者情杀的新闻事件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觉得离我们很远哦。
是，
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每一个人都有成为恐怖情人的潜质。
那是真的是非常恐怖。
天天妹在节目里面有提到说我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太好嘛、嗯、那他们关系不太好呢，就源自于说他们两个人的金钱观非常的不一样、
嗯、
然后他们在处理金钱的这个方式跟态度，那个金钱的价值观就是差很多这样，
是，
那所以一直都沟通得很不良。
是，
那后来呢，我爸就也有一些的负债的这个情况啊，他就会很希望呢妈妈是可以帮他处理这个债务的、嗯、因为他觉得过去我们夫妻所赚的这些钱是我们两个共同拥有的啊、
嗯、
那去处理这个负债也很 OK 的吧，应该是很理所当然的、
嗯、
但是当妈妈拒绝帮助的时候爸爸就会觉得很受伤愤怒、
嗯、
然后他甚至气到就是曾经有讲说真想跟你妈同归于尽、
嗯、
当然他讲这句话是气话比较多，可是当他这个气话讲出来的时候，我跟我姐或我弟弟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气话这么简单、
嗯、
我们真的知道他是很受伤跟很愤怒跟很无奈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所以我们当然也会担心说如果哪一天真的我爸跟我妈哪一天又在那边大吵起来的时候、
嗯、
会不会来一个什么社会新闻事件，也有可能啊，
因为很多事件事实上都是冰山一角，只是新闻没有报而已，那是很可怕的，因为是在社会上往往都是出现这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其实是很有限的，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像这一些因着人本身的罪性而产生的这样的情感的纠纷而导致的伤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我觉得在谈恋爱的时候人很容易就是你这个没有发现的一些内在的一些问题都会显现出来，
是
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是你想要隐藏的，但其实你很难刻意的真的去隐藏它、
嗯、
你不由自主的就会暴露出来、
嗯、当然可能在热恋期是不会啦，因为就是刻意的、因为那时候还双方还是有若干的警戒，彼此之间隐藏自己，把不好的，我们把自己不好的面向我们暂时隐藏，但是很多时候就是长久的狐狸尾巴呢就会露出来啦。
你想想看，你戴着面具难道你真的有办法戴一辈子吗？
会很累啦，真的会很累，
对，你还是有松懈的时候、
所以本性难移，慢慢的还是会显露出来。
对，当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这样子的亲密关系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会慢慢的原汁原味的就会呈现出来。
应该也不用进入婚姻啦应该是谈恋爱的时候就慢慢就出来啦
对，
可能你们刚开始热恋期嘛，热恋期还觉得哦双方好棒哦，你什么都棒，但是呢可能到开始的磨合期的时候，就慢慢的每一个人的缺点都看到了，各种习惯都看到了，可能这时候呢我们就心里就会一些挣扎了，挣扎说我怎么看到你这一面，可能这很多部分我都已经怎么跟之前我们所彼此观察的不一样啊。
对，那我觉得看到那些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比较恐怖的是什么、
嗯、
比较恐怖的是
暴力，
对，当你真正进入到亲密关系里面，你一些生命中的比较致命的缺点显露出来，比方说自私心态，或是自我中心，或者是那种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哦，你跟他谈恋爱谈到后来，你就发现奇怪，他怎么控制欲这么强，你去哪里如果没有跟他报备的话，你就完蛋了，他可能就会
连环call，
对，夺命连环call，一call就是30几通的未接来电，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不断的质问你，你刚刚到底在干什么，你跟谁见面，
是、
哦、还有一些控制狂，就是你可能是跟朋友出去，
是，
然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你，然后要你把电话拿给你旁边的朋友，因为他要跟他确认说你是不是真的就在你说的地点，
是，
然后你是不是真的就在跟这个人、哦、是见面的，他都要再三的确认、哦、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的控制狂，其实也都是这个自我中心的罪的问题，
是，
所以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这个罪的问题的话，很多的生命问题我们也很难去面对它，
是是是。
然后像我刚才有提到一句话嘛，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呢都可能有这个成为
恐怖情
人的潜质、
对
啊，应该说潜力齁，
对，所以并不是说某些人就是就特殊天生的好人，其实并没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天生都有罪性，那一组罪性就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可能被激发，
对，
可能一个看起来很斯文的男孩子 或非常的文雅的女孩子，可能在某一种情况下他会爆发出我们旁边的人截然没有看过的他的情绪表现，就如同有些人在喝酒之后他的性格完全改变一样，那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终于要谈最后一点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点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谈主要我们两个觉得比较关键的四个问题这样子、那刚才谈到罪的问题嘛，就是第三个、那罪的问题呢就会影响到第四个问题，
对、
这个会催生第四个问题出来，就是不会
沟
通。为什么罪的问题会影响到沟通能力啊、
因为应该来说啦，就是沟通的问题主要就是其中呢不管是一方或是两方，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状况，因为他不承认自己的状况，他当然不会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尤其在沟通当中，现在的人与人之间这么紧密，当然在沟通的技巧上面就很重要啦，但是一般来说自我中心的人不会觉得自己错，既然不觉得自己错、他干嘛要学新的技巧新的沟通的一个方式，因为他觉得他不用改变啊，
或者说他也不会承认自己其实沟通能力很差，
有的可能他都 自始至终都认为我其实我很会沟通啊，可能他会在
是你的问题哦，
对，可能还扯说国小都是就演讲比赛冠军
欸，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聊哦，因为有些人以为说、很会说话就等于很会沟通， 但是我完全不认同这个说法。
嗯，
很会说话绝对不等于很会沟通。嗯，你要不要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这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哎，你这么会说话，那你应该是一个很会沟通的人吧？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
是，因为事实上会沟通跟会说话那是两码子事情。
所以对你来讲什么叫做会沟通？
会沟通重点是第一个要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
所以是倾听的能力。
对，你一定要先知道别人在说什么，重点是什么，因着你能掌握别人说话的重点，你才能先去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自己该如何回应对方。
我觉得史哥哥说的超级精辟的。
当然还有一个重点是
点赞，
重点还是你如何聆听之后，对方的话聆听之后，你的心里产生什么样的感觉，你如何用一个确实的语词来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跟对方去诉说你当时的心情，这也是一体两面很重要的部分，这样才能叫做沟通。因为你也要对自己的内心说话。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沟通呢，它真的是双向的，就是我能不能够倾听对方听得懂，那再来是我能不能够精准的表达我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我的感受是什么，那我的想法是什么，而我用一个比较精确的好，而不是一连串像这个机关枪一样的回答，或者是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的听懂，然后我就开始想要因为害怕被指责啊，然后就开始筑墙啊，然后防御啊，然后甚至我就开始说一些也会攻击对方的话，
对，讲一堆话，但是不知道他的重点是什么，可能最后就是为了防备自己被攻击，所以才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嘛。
哎，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好了，什么叫做不会沟通？
哎，啊嗯，老婆，今天我看你好像要买一些新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呀？
也没什么啊。看你自己最近也是有买什么东西啊，你干嘛好像在那边要指责我什么的？
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啊，我只是单单的问说你今天买了什么东西啊。
哦，那为什么我听起来觉得好像你在指责我？诶，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叫做不会沟通呢？
嗯哼，
因为通常不会沟通就是负面诠释，
是
就是史哥哥只是很单纯的想要关心我说买了什么新的东西啊，可以跟他分享。嗯，但是不会沟通的人呢就会觉得嗯，你是不是要指责我？
对，被指责的感觉。
好，那什么叫做会沟通呢？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甜甜妹，你今天买了什么东西啊？
老公，我跟你分享，我今天买了一双新的鞋子，我真的好开心能够买到它。嗯，我今天就是去哪边逛街的时候呢，就赫然看到它了，觉得哇，它上面就写着我的名字，我真的好开心。
你这个鞋子真的跟你很配耶，而且我觉得你买真的是买对了，跟你的型非常的搭。
所以什么叫做会沟通？会沟通就是我们有情感的交流，
是，嗯，
我把我的想法跟我的感受很真实的表达出来，然后史哥哥他接收到了，然后他也回应了我的想法跟感受。嗯，诶，这就是一个好的沟通。
是是是，就好像我们的语言有去有回，而且那个去跟回呢是正中目标。例如刚才的天天妹呢所提到的是她买了一个新的鞋子，那我的回应也是新的鞋子，这部分呢就是才是叫做正确的沟通，而不是突然就转到你怎么浪费怎么花这个钱啊，还是其他拉里拉扎的一些事情。
对对，这个不会沟通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很多的沟通误会。然后还有就是有一种情况叫做暧昧沟通。
嗯哼，
就好比说呢，我很想要换掉家里面的某一个东西，
是，
好，比方说可能是这个电视好了齁，
是，
然后我就会跟你讲说，欸，老公，你觉得这个电视机看起来怎么样？就你觉得我们家现在这台电视
还不错啊，很好啊，可以继续再用啊。
哦，可是你不觉得它好像有什么问题吗？
嗯，可以啊，虽然已经用了两三年了，但是功能还不错吧。
哦，可是像你不会觉得说你看它里面有些的频道就没有办法看啊，就是要付费啊，或者是你看它这个画质啊，好像你不觉得它这个画质似乎不是很好吗？
嗯，我觉得很好啊，就节省的用嘛，最近的经济又不是很好，我们还是省点钱吧。
好，这个范例先演练到这边，就是先演到这边先暂停一下。我要访问一下史哥哥，当我这样子跟你沟通的时候，你知道我要表达什么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很烦，一直在问一些阿里不答的，这反正就是电视就可以啊，就坏了一两台又怎样，反正能看就好啦。
对，事实上就是我为什么会讲那些话，其实我想要把这台电视机
换
掉、
嗯，
那所以刚刚那个就叫做暧昧沟通。那我为什么会暧昧沟通呢？因为我害怕被指责浪费钱，所以我就会暧昧沟通，不很真实的很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想法。那所以一个会沟通的清楚沟通的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很真实的表达出来，用刚刚那个买电视的例子，那我就会讲说，诶，老公，我想要换一台电视机，因为我看到一台我觉得比这个更好的，然后我想跟你讨论。
嗯，
不知道你觉得你现在时间是可以讨论的吗？
可以啊。
好啊，那我跟你说，你看这个 A 电视跟 B 电视，然后我做了一些比较。
嗯哼，
你看这个时候史哥哥你是不是就很清楚
我
在讲什么？
对，我知道目的很清楚嘛，就是哦，原来你想换电视，那既然想换电视，那我们就来讨论到底我们对换电视的观点有什么不一样。
对，然后以及我们家现在的经济的预算是可以更换这个电视的吗？
嗯，
那它就会进入到一个具体的一个讨论，那这就会是一个好的沟通。
是，
我觉得这个罪的问题呢会影响到方方面面，包括说我们前两次提到的这两个，这个有没有去处理生命中的创伤。
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
是，
然后还有呢这个不会沟通容易会造成感情不顺利。
是是，因为这几个重心呢，就几个重点，四个重点之中，其实是最大的关键核心是罪的关系。即使是说我们先前的环境造成我们的伤害，但重点是伤害造成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定对于某些事情的观点一定就是会怎么样，就好像戴着墨镜去看这世界。
对，好像有点扭曲了。
没有错，所以我们应该说面对创伤，好，第一点的创伤的问题的部分，我们仍然要去依靠上帝，借着祷告认罪悔改的部分，求神来亲自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可以被打开，那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观点跟视野，这样才有办法去解决。事实上在这个信仰，基督信仰里面，是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就是我们当我们发现自己在这样的行为是得罪上帝的，是不对的，例如自我中心自私等，那我们就是直接跟耶稣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他的宝血洁净我们，而且是真诚的向神诉说。那我们相信我们这位慈爱的神，他会赦免我们的罪，也会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状况。
聊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想法，你愿意跟我们多交流的话呢，你可以透过 email 跟我们联系。 那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下面这个留言区的地方呢，就留言给我们，回应给我们。我跟史哥哥呢，我们真的很希望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更多的情感交流、谈心对话。那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获得幸福，
对，这是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望。嗯，
对对对，
跟我们真的很希望在这彼此呢，尤其在这现代这么人与人之间疏远当中，那我们可以在茫茫人海中可以遇到另一半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呢，我们的感情生活可以长长久久，不会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小石子，所以就损害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感关系。
嗯，没错。那今天节目就聊到这里咯，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下集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不会沟通就会负面诠释，这真的是很重要的提醒耶。我们能不能够平常心的看见对方真正要表达的重点呢？我们的心真的很需要被保守，很多时候啊，对方说的话其实跟平常一样，但是状态不好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接收到错误的讯息。还有就是暧昧沟通的对话，实在是在不好意思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但其实具体的清楚的表达才能够有效的沟通和处理事情解决问题，这一点宇恩非常认同。我也常常在学习如何能够直接但又不失礼的表达状况或是需要，让事情能够顺利的往下走，往前走。
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掌权者，是高处的事或低处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或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掌权者，是高处的事或低处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世上没有任何事，
没有任何事，
世上没有任何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at 良友点 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 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有智慧经营美好的友谊，也更能掌握沟通的秘诀。拜拜。
无论是生、无论是死，
是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